节哈，拿一层。那十一节说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那这里面有刮胡说是次日是第二天哈，那这个时间是主刻意安排前去的。那这个队伍呢，他们的队伍是一个欢乐的，因为前面百夫长的仆人医好的，那么这么多人在拥挤也好或跟随也好，他们的队伍是欢庆的。那主耶稣在第二日次日呢，表示这个行动是接得很紧密的。那从加百农到拿因大概就是一天的路程，所以他前一个工作一结束之后马上就进到这边来。其实主算好的，你要知道走到这边刚好可以到城门口，又遇到刚好有人送病出来，这表示主刻意前往，而不是凑巧的事情。所有的细节都是神在调度的，包括进到这座城他要做哪些事，要叫这少年人活过来。我们有些时候要去体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好事也好坏事也好，都一定是有神要给我们去明白的学习的功课，没有那个好像突然的事情，就算是突然也是有突然的养分在里面。比如说门徒们渡海遇到暴风雨，这么突然哦，他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可以平静风海，甚至在黑夜中摇橹圣苦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认识耶稣可以踏在海面上。所以这些总结回来，就是要让我们集中来认识，在人生的患难里面，每一个事件的拼凑的背后都是神的带领，而我们在里面能不能去体会到，也能不能去把握住。那第二点呢，这边提到说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基督人与他同在。这一座拿因城，它的原文就是美丽漂亮的意思，可是美丽漂亮是外面外显的，里面有死亡的事实，里面有悲伤，里面有痛苦，而人最大的患难就是死，而这件事情掩盖在这个美丽的外表之下。这个像什么？这个像是基督徒，基督两个字是复活的，是荣耀的，是盼望的，可是很多基督徒却是愁苦的，却是贫穷的，却是空虚的，因为他里面没有真正复活的生命。所以他的名字是好的，名字是对的，名字是 OK 的，可是他里面并没有这样生命灵性中的翻转。就好像启示录里面提到的那个写信给那个撒提教会，按年你是活的，实际你是死的，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死亡剥夺了人的喜乐，剥夺了人仅有的一点点的盼望，所以主一定要进到这座城来，恢复这座城，使它真正成为美丽的、漂亮的。所以从这里再来反映我们内心，外面美好，但里面呢？外面是很美好，有盼望的，也聚会了，也追求了，也读经了，也祷告了，这些都是外面的，但里面呢？我们里面是真的遇见主吗？是真的让主掌权吗？是真的活过来的情况吗？好，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反思的。那这边提到的门徒跟极多的人与他同行，仔细看这里是非常多的人，极多的人这么多，他们要什么呢？那进到这个城里面去，十二姐说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通着寡妇送病。那到城门相遇，这个就是死亡跟生命相遇的一个时刻。你一进城里面去，你就遇到有人抬死人出来，那是什么样的感觉？那这个抬死人出来的状况下，你是要靠近吗？还是要退开呢？那你想到底要靠近还是要退开？如果今天耶稣讲说他是生命的主，那面对死亡的时候你退开，那死亡过去不是死亡掌权吗？那你是生命主，这个也不对啊。那你靠近，如果你不能叫他活过来，你也不能够真正帮助他。那如果是我们呢？我们遇到这些死亡的事情，我们能碰吗？我们能靠近吗？还是我们就闪一边去让他过，因为死者为大嘛。所以你去想这个问题，除非你里面有生命，不然你不能靠近死亡，这很现实吧。你里面没有 吞灭死亡的生命，你就不会靠近死亡，你可能就会闪开或者离开。但是因为这里是有极多的人，还有包括他的门徒都在旁边，而且主耶稣平常教导的也会在他们心中哦，比如爱哭的同爱哭啊，他是父我的生命啊，这一些如果主耶稣退开，立刻产生一个疑惑，你不是生命的主吗？所以不能退开，在这个阶段是不能退开的，所以必须靠近。但是如果主没有生命怎么靠近？当然回忆到我们身上，我们去想你今天能够靠近，能够帮助人，能够叫人活过来，能够叫人从悲伤走出来，那是因为你里面有主，主的生命正在彰显，主的圣灵在运行，他就会活过来，你就会有把握，你也会知道该靠近或者不该靠近。那在这城门相遇的这个地方，实际上哦，就这一个门而已啦。这个门的交接处，生与死就是交接处，相会之处。所以死人是要抬出去的，而生命是要走进来的。那在我们这里面来思想这个问题，这一个城门口，通常在古代呢，在犹太人背景里面，是很多断事的地方，也会在这个地方。那许多交接也会办在这个地方，公开见证也会办在这个地方。城门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是众人群聚的地方。诗篇二十四篇就提到说，这个荣耀的王要进来的时候，他说众城门啊，你要抬起头来，要抬起头来，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提着驴驹进来，因为整个救恩哈利路亚，可善那救恩要进到这里面来。所以在这里一相遇的这个地方，生命本来就要被赎了。死亡在这个地方就是要被终止掉，那主要进来就选在这个时刻，就在这座城门底下，要恢复城市里面的生命跟荣耀，就在城门口来说。所以将近城门在这里一相遇的时候，死人被抬出来，那特别强调这个死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然后他有一些亲戚亲属一起，有城里的许多人，他的寡妇送病，这是他最后一根稻草啊，儿子死了就没了啦，丈夫呢就是他的依靠，依靠早就断掉了，儿子就是他的盼望，盼望现在也断掉了，也没了。你要想哦，他就是个寡妇，如果寡妇什么都没有的话，他就必须去捡，比如说这个田地里面的麦穗，他去捡人家掉下来的麦穗，不要以为很好捡哦。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有丰收，可能还会捡到一些。可是以色列百姓如果整个国家的情况有问题，属灵关系有问题，他们得到的也有问题的话，就会枯干，也没有地方让你捡，你要捡也很难捡。所以这个孤儿寡母在那个时代都是活得很辛苦的，要活下去的话，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他唯一的盼望就在这个儿子身上，少年人，而且少年人后面而且是少年人哈，这个少年人是他人生才正要开始，最能够给他父母亲安慰的、实际的帮助的、陪伴的，结果就在人生最开始的阶段，生命就被剥夺了。其实生命真的是无常。那个12月2号师母那边出来一个新同事啊，一天而已啊，早上来报道，下午回家去说5点多简讯来跟他确认说明天班有没有问题，说没问题，6点多说什么家人传来说出车祸，然后7点多说急救无效就死了，25岁而已啊，很年轻啊，就一天而已出车祸就死了，25岁而已，很年轻的小护士啊。那你也没有，他师母回来前几天我还祷告的时候感谢主哦，主给他印证了，给他祝福了，有人进来的又比较灵光的，又是有可以讲得通的，又愿意配合的，那、结果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说被接走就接走了。所以人有时候想一想哦，没有什么好坚持的，真的，你有时候该放下就放下了，该让神来掌权就神掌权，因为生命不在人手中嘛。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命气息源于上帝。你要是知道你这个身体的东西，那个随时空白就会结束了，可是你里面的确实在哪里，里面有没有对主的认识，有没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引导。我说真的哦，一个人哦，环境如果没有改变， 比如说穷，比如说有病，比如说有一些患难一直都没办法突破。我跟你说，你再怎么穷，再怎么苦，再怎么不好，你总有神。你脱开肉身之后，你是欢欢喜喜的。如果今天没有永恒的话，我每讲这个东西都很空谈嘛。今天有永恒，你里面有这个生命，你要去认识这个生命归向何处，里面这个生命有没有丰满起来，里面这个生命对神的认知如何，这才是我们一生中真正要去明白要追求的东西，而不是只有现实的环境有多少改变。我相信当你里面的本质被翻转了以后，你现实环境也会改变，因为神也没那么小气，他也会愿意给他的儿女有丰盛，让人家认识你身上有神。但是你里面自己要很清楚，要去经历到。所以主耶稣进来了，按人来看他是个寡妇，他儿子死了，没有依靠，没有盼望，但是按神来看刚刚好，因为神要成为他的依靠，成为他的盼望，成为他的力量跟拯救，也让他所有这些重病的人一起去看见这里有一个复活的主。人的尽头真的是神的起头，那么我们已经让神起头的人是无穷尽的。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就是让弟兄姊妹不要你让神起个头交托了，交出去又拖回来，要让神真的起头，让神从始到终都来进行他自己的事情，改变我们，调整我们，把我们雕塑成一种新造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我想在这里面，虽然人来看很悲伤，死亡城门口最后一丝盼望快没有了，就是刚刚好，神的时间就是刚刚好进来，让生命充满，整个城市的面貌就会改变。好，那十三节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是因为祖先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你在想哦，这个寡妇是没有求耶稣的哦，他没有开口跟主说哦，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哀莫大于心死嘛，所以他没有说。你看拉撒路的事情，他是姐姐来跟耶稣说，然后哀鲁的女儿也是哀鲁父亲的管会堂来跟耶稣说，他们是来求耶稣的。可是这个寡妇没有，他是最后一刻里面可能就是已经哀伤过度了，他连跟主说都没有，是主动的怜悯的心肠。我要强调这一点是要告诉大家，不是我们想的说一定要这样主才会这样，不是，有时候你还没有祷告神就给你的啦，有时候你连意念一在运作的时候，神很多东西就让你明白过来了，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哦。比如说这个主日我去教会，基本上呢我都很早去，然后我会去吃个早餐，然后这次我就特别不想吃那个我们大雅区有一个水天包很好吃，一颗薯块又便宜，然后我就想说每次去要排队排很久，我就想说这次不要，然后就想说那去吃个别的，就走过了两家包子店，啊，我就停了大概五秒，后来想想，哎，这个包子好像以前吃过，没那么好吃，后来想一想啊，就算了，就不要吃了，就回去教会了。那去教会的时候，我就遇到我们教会的长辈叫刘妈妈，她就带着热腾腾的包子来，还一大包。我在教会那么久，从来没看过她带包子来，那是第一次。然后我就觉得哇，主啊，你这太奇妙了。我就想吃包子，又在那边迟疑到底要不要。后来想说算了，去到教会，结果她带来包子比那两家都还好吃，她还预备的。一堆给我说不用不用，我只要一颗就可以，不用一堆，其他给其他人吃。我觉得说你要想哦，一个神爱的人，就这么小的细节的东西，神也会开路啊，神也会祝福，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你去看哦，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今天主进到这座城市，释放这个少年人，让他的母亲得安慰，旁边的人他们最后回应是说有大先知兴起，这的确是。大先知，但是那时候他们的认识嘛，这不只是大先知，然后是基督嘛。但是你一看，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一直不断有复活的生命在涌流，有一种神的恩典在祝福。虽然我们很讲很高的真理，可是我们很落实在生活中，小细节中去体会、去经历、去数算恩典，你会慢慢发现，一路走过来哈。一路走过来，神永远都是丰丰富富的。 你把念头转念一下去看，我就看听听师母讲那个事情，你知道那个事情哦，他们说他半年前就跟那个小护士在接触过了啦，是这段时间后来找到又愿意来，他已经确定下来就被接走了，也不是接走就死了。我就想一想说，人真的是太需要神了。不要看眼前啦，真的不要看眼前，也不要看眼前说啊，环境没有开啦，这个没有得到祝福啦，那是一时的。你里面的生命翻转过来的时候，我跟你说，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因为你是属神的人，神一定会按着你明白方式不断的开恩，也让所有旁边人去认识一个属神的人，活在神的恩典中，活在神的盼望跟复活里面。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寡妇哈，她是在最绝望的时候主进来。那这边我们讲义上面有特别讲的哈，这个圣经里面几个词我们也稍微理清一下哈，有一个叫淫妇啦哈，寡妇，还有童女，还有媳妇。那这几个词认识一下，淫妇的讲的就是在主以外另有所爱，通通叫淫妇。基督徒不会拜偶像，但是外面的偶像不会拜，可是里面的偶像追不追？那就很难说的哦，是吧？很多人可能追的东西比较看起来比较高级的，比如说追我想追的东西，我的兴趣，我喜欢某个东西，我喜欢怎么样，那个东西一旦它的力量把我们挟制，说我们里面也是一样，你也是软弱啊。所以这个淫妇不只是外面的东西，是与世界联合的东西叫淫妇。比如说有人追钱，有人追才干，有人追某一些恩赐，有人追什么，在教会里面不要以为他是追主哦，有很多人是追一种感觉，追一种属灵的成就，他也可能把其他东西取代主啊，所以要脱离这个东西是生命要被反转哈，所以淫妇这是可能存在的。第二个是寡妇，寡妇实际上哈是就是要我们明白，向着世界是死的，他只能够单一的仰望神。圣殿里面其实有很多寡妇的，然后最有名不是寡妇的两个小钱吗？那两个小钱主耶稣那一次来特别坐在这个殿的门口，那看着进来的人，他们偷了两个小钱进去，就是那个寡妇偷两个小钱进去，然后妇人偷了很多嘛。那你去想哦，寡妇要那两个小钱大概也没有多少意思的，因为你要那两个小钱呢能够吃几天，你吃几天也不够啊，而且他以前就当寡妇当习惯了嘛，所以他是一直一心活在神的里面，所以那两个小钱实际上说那两个小钱只是要来见证他一心属主的，所以他能够放得很精神，原因不因为那个东西不是他里面的中心嘛。今天你放不掉，想看看某些东西，就算这两个小钱看起来很小，可是他就把人绑得很紧，在整个眼中哪有什么大事，多么是小事，多么是小钱，你说你几十块跟几百万在神眼中是一样的啊。我开个玩笑，神医好我们的青春痘跟医好我们的癌症是一样的啦，我们的想法是青春痘比较好医对不对，癌症比较难医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在神是一样的，他医好只是大小科一样，他的能力都一样，之所以我们认识神要再重新去体会一些事情了。寡妇能够放得掉是因为他向世界死，他的里面没有被这些东西绑住，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儿子少年人在主进来让他死而复活这一件事情翻转过来说，他会更认识主，他甚至不会把他自己的心跟这个儿子做太错误的连结，因为一旦太深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好好追求神的，我们都需要在这一点上面有一些割舍的。那第三个提到童女呢，童女就是一个等候主来迎娶的童贞女，没有被污染的，没有被玷污的，没有皱纹等类的病，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的话，我们都应该有一种童女的身份等候主的再来。那最后呢提到一个就是媳妇，心腹就是要与主联合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神的圣神从天降下的时候，然后新娘装扮整齐等候新郎迎娶她， 所以这个心腹就是预表要与主联合的。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思想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我讲的是里面的，是姨父呢还是寡妇呢，还是童女呢，还是心腹呢？好，主来要把这件事情让明白，然后主怎么说呢？主动的怜悯，再回来本文里面主动的怜悯的心，然后对他说不要哭。你要叫人家不要哭，想看看凭什么可以不哭？他哭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他哀伤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他难过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你仔细想，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若在一种苦境当中都是很有道理的。你叫他不要哭，我跟你讲，他哭得越大声给你听，你要安慰他，他可能就越气，他搞不好跳出一句话，你又不是我，你又没死的儿子，你又没有生意失败，你又没有生病，你怎么叫不要哭？是不是？除非当你叫他不要哭的时候，神在里面运行，神能够翻转他，神进来，神的怜悯临到他，只有神的话能够释放的。如果出于我们叫他安慰他呀，他可能压力也会更大了。主能够叫他不要哭，主就能够有恩典叫他不要哭，主就能够叫他儿子活过来可以不要哭，因为他实际上最大的需要就是生命，复活的生命，而主为此而来。所以主可以叫他不要哭，主也可以把他带到不要哭的境况。这一点大家想一想，当你安慰人的时候，或者是这样的不要哭的时候，你有没有寻求过怎么样把他带到不要哭的境况？不是只有解决外面的现象哦，而是它里面的根本都要翻转过来哦。如果你它里面的本质不换的话，我跟你讲，他今天可以不哭，那下个礼拜再哭给你看。他的哀伤里面是本质性的问题，有些东西是他被瑕疵的很深的问题，那东西要被释放出来。然后主跟他说不要哭，说十四节说主还靠前，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主耶稣不需要进前按着干，他用说的就可以了。主耶稣愿意这样做，原因是他动了怜悯的心。你要知道，这一个现象跟主看见长大麻风的是一样的。那时候主也是动了怜悯的心，主可以吩咐麻风病离开，可是主要伸手去摸他。所以主伸手去摸这干的时候，按着旧约的礼仪来看，这是不解的。你知道不解的这些东西，一旦你触摸到死人跟死人相关的东西，都是不洁净。一不洁净的时候，你不能在教会里面供职，在圣殿里面服侍，你要有一个很繁琐的整个宗教仪式来洁净，甚至要等候好久。所以通常这种现象不需要摸的，但是主愿意摸，因为主要让人知道生命要进去，当这一摸的时候，死亡就必须退开。所以主是靠前，然后禁止他前进，按着干嘛抬的人就站住了，死亡就停在那个地方。因为神明的主他行动了，他也说话了，主也愿意了，因为怜悯的心让他去触摸这些。只要主摸，再怎么死，再怎么不洁净，只要主摸过的地方都会活过来。我们今天除了需要神的话，也需要神的灵来触摸，两个东西神都愿意做的。然后呢，第十五节说，第十四节后面说，主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十五节，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这个活过来的人他是坐下，我们上次有提过的，另外两个，一个是解开让他走，另外一个是让他吃。而坐下就表示他恢复了他里面的安息，恢复了生命的一种盼望，能够坐下，能够享受主，能够在主的面前。那众人看见一个人从死亡中脱离，他里面是安息的。你不安息，你坐下你也坐不下了。中国话不是有一句话说坐立难安吗？今天很多人到教会来，我跟你说，他可能世界上很多事情纠葛的话，他也没办法享受安息啦，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所以复活的生命 吞灭死亡，也吞灭里面的忧愁，也吞灭人里面这些不幸困扰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他才能够坐下。而这里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书解那死人就起来，中间没有迟疑哦。主的话一说出，主的能力就进去，这些所有的万物都会因着主说话开始改变。那死人坐起来之后，并且说话，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只有活过来享受安息的人，才能够为主说话。你里面也在混乱，你怎么说话？里面不得安息，更没办法说话。你里面很多愁苦，那你的话当然很多的可能是埋怨的声音。所以这里提到说是坐起并且说话，然后呢，耶稣就便把他交给他母亲。然后众人第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再强调的是，这个是当时候犹太人的认识，已经算是很前面的认识了。但是主不只是大先知，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后面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主特意来到拿因城，要恢复拿因城的美丽跟盼望，所以死亡要结束，城里面所有的死亡丑陋人生的归宿都是这个地方死，然后埋葬，因为埋葬才能够把丑陋的黑暗的全部把它盖掉。但是主来不是，主来要让死亡让这些全部恢复过来。最后想看看，我们在追求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真实的生命的力量跟盼望？我们是不是就在拿因城里面有这美丽的生命跟一种美丽的盼望，有恢复这座荣耀城市的荣耀吗？想看看，这一群人都关心我们，很多人关心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最需要的复活没有的话，这些关心最终都是虚空的。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复活的生命跟盼望。好吧，我们简单交通呢就把它顺一下。